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曾经在旧式传播协会天韵影视社担任多年总监的吴奇，吴哥。吴哥在大众传播领域的专长很多，并且做过广播、电视、舞台剧等等。服务于天韵影视社呢，有20多年的时间。他同时也是空中英语教室从广播到电视化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推手。2011年，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心肌梗塞的疾病，让吴哥对于工作、生活以及信仰都有了一番新的体会。那么现在他已相较于过去慢很多的步调，在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服侍。这些精彩的过程，智慧的结晶，今天要请吴哥亲自一一来跟听众朋友们诉说。那么在一段音乐过后，就让我们一块儿来进入吴奇的生命故事。吴奇哥，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云彩飞扬的听众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吴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知道吴哥您在基督教机构旧式传播协会服务了有20多年啊，在天韵影视社。那么成为基督徒肯定是更久的事情啊。那么您个人接触基督信仰的一个过程是如何的呢？
很有意思，很多人都会这么问我啊。我是很小的时候，外国宣教士拿着手风琴就到我们的眷村里面来唱了来信耶稣，来信耶稣。对于一个学龄前的小孩来讲很好奇，有外国人嘛，那个就第一个就吸引我了。第二个他讲的故事啊什么的，我觉得都蛮有趣的。我记得就是类似夏令营，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夏令营这个名称，就是暑假的时候我们不去学校，那宣教士就召集我们这些小朋友到他们住的地方。那时候我家住嘉义，在一个大树的下面啊，乘着阴凉，然后听着故事，然后还有糖果可以吃，还有卡片可以领。那个卡片都是从国外他们搜集过来的旧的卡片，甚至于上面都写了很多英文啊。那个时候当然看不懂的，类似那样的一些活动，我觉得很好，很单纯的心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就成为我的救主。那只是一个说啊，我知道有耶稣基督，他是我的救主，就是这样子。至于说基督的信仰，那个是很后面很后面的事情。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开始来进入到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随着年龄就越来知道的就越多。我一直到了高中，有一次我有德州来的一个唐牧师，那么他就问我说，你也定期来教会吗？啊，你愿不愿意来信主啊？那我说我愿意啊，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啊。他说那你愿不愿意受洗？我说好啊。至于说要怎么样的服侍上帝，那个从来没有在我脑子里面出现过这样的观念，就这么简单的。
那么在那时候接触基督信仰的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那父母的态度或者是其他手足呢，跟您一起吗？
我们家很开放， 我们家其实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信仰的，倒是反而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母亲开始在找她的信仰，她就找了观音老母。所以我们家其实是很开放的，我们去教会啊，去干什么都很好。心想这个年龄的孩子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活动是好事情，这我们家很开明的。
那除了有这个开明的特质之外，您的成长背景大概是如何的呢？
嗯，我是眷村子弟，父母都曾经是军人，那就是跟着父母的职务的调动，我从北到南常常要搬家，那常常换学校，那我大概读了11个小学。
那母亲也是军人？
嗯，曾经是军人，后来又转到另外的公职。
嗯哼，那么刚刚说到高中才正式受洗啊，那受洗之后你觉得在受洗的初期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那时候很火热，火热完了以后又回到自我。
那么吴哥是怎么跟大众传播这个领域搭上线的呢？
啊，我刚刚讲我小学读了11个学校，但是我没接着下面讲，我中学读了5个学校，那是很好动啊，很外向啊，好奇。嗯，那时候有人说了，说我长得还不错，那我也自己那么认为。长得不错的人总想到说，哎，可以上荧幕吧，也有那种的念头。后来因为考试啊，那个时候都是联考嘛，我们那时候人多，但是大学很少，录取率很低很低，所以落榜是我最后的结果。你不爱读书啊，你6年的中学你读了5个学校，你想想看那种日子是怎么过的。
所以是初中加高中这6年换了5个学校。
哎，对对对，
那没有好好读书。
哎，对。
但是后来好像大学还是有学校念啊，念了哪里呢？
没有，我没有，我大学联考就是没有考上嘛。后来那个时候军校有联招，军校联招是让这些落榜的或是家庭环境不好的人另有一个出路。其实我们同学里面有很多是考取了大学，但是没考取公立大学。那个时候眷村的孩子们常常因为兄弟姐妹很多要供给，他们读书其实也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那像我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困难，我是因为学业上的困难，因为没有好好读书。但是呢，我最后努力3个月考上了政治作战学校，那时候叫政工干校，那时候有很多的系，就填的影剧系。
嗯，那么政战学校影剧系毕业后实际从事过哪些传播工作呢？
传播工作啊，那个时候我曾经也在军中的剧艺团队待过，那么最后是系主任我的恩师王卫成教授，他对我有印象，因为那时候我在学校当实习导演，我们拍电影，所以他一直觉得说，哎，这个孩子还不错吧。后来他们要成立一个电视制作中心，就考虑到我说我应该可以回来担任导播这个工作，就他又把我从野战部队就调回学校了，就在学校电视中心当导播。
那这是大学4年毕业之后的事
情？之后的事情，对对对。那后来当导播，当导播以后有更高的军事学府，也要成立一个电视制作中心，那又把我再调过去成立一个电视中心。到了我快要退伍的那一年，面临到一个选择，有一个机会，就是说陆军的义工团队需要一个主管，那也有人推荐说我还可以，所以我就在那一年本来要退伍的，开始要正式踏入社会的一些营役的工作，但是后来我还是回到了陆军的义工团队，叫陆光义工队，去当队长，当了4年。
那么当了陆光义工队的队长之后，好像把一支很普通的队伍带到了第一名哦，这是怎么达到的呢？
还有，因为那个时候我回到学校，那时候我在真正学校当导播，那么就有机会又回到教会了。因为那个时候军中的生活就比较固定的，你知道军人的生活其实常常要离岛啊、外岛啊、本岛这样调来调去的哈。那我回到学校算是很稳定的工作，那就有机会又回到教会了。那么回到教会的时候，就有人推荐说，哎，你有机会可以跟这个基督教艺术团去接触啊。那我觉得很好，那时候有张晓峰张姐还有林志平林哥他们在主持的基督教艺术团去，蛮需要类似像我这样的人，所以我就投入了这样的一个侍奉的一个机会里面。其实严格的说，我踏入到侍奉的开始应该就是从艺术团去开始。 我再回到刚才你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也跟艺术团去接触，在许多前辈，例如说黄宇公、黄哥、黄导演，他那时候是台视的导播，台视剧场的导播啊，他是很有恩赐的导演，所以我就跟着他当副导。然后艺术团系这几年的学习，使得我对于舞台有更深层的认识，那也使得我在担任义工队队长的时候，能够把在艺术团系所见所学的运用在我的工作上面，所以有很大的帮助，以至于使我在军中的义工团队的这段时间里面，能够把我的工作真正的是往艺术的这个层次去提升，而不只是一般人认为的就是啊唱歌跳舞闹军嘛，我就把自己的目标方向都定得很清楚，要它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艺术工作的呈现。所以那个时候也结合在社会上很知名的音乐家，像李泰祥啊，像舞蹈家陈玉秀啊，那还有一些艺文工作者啊，像朱西宁先生呢，都成为我们的指导老师，甚至于民俗的一些艺术专家，像魏龙豪先生，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的指导老师啊。那结合当时在服役的一些朋友们，像李建富啊，像余承庆呢，当年都是卢光义工队的，结合他们本来的一些才华，那让这个团队真正的就成为一个艺术工作的团队，所以也就努力的把一个军中的义工团队提升到可以在社会的演出场所我们都能够出现。
嗯，也提升到整个义工队的演出可以成为国宴上的表演，您可以为听众朋友们形容一下当年的盛况吗？
那一年刚好因为我们在军中的义工竞赛里面我们得到好的成绩，很受国防部的肯定，那么那一次外交部邀请的是洪都拉斯总统还是我记不太清楚了啊，到台湾来，那天的国宴是在圆山饭店，那么他们就认为说找这个军中优秀的义工团队来担纲比较放心，那个时候就是以陆光义工队为主，我们就开始来做一些节目的安排跟设计。那个时候我们也结合那个时候的海军陆战队有个豫剧队，我曾经看过他们的表演，他们的表演很具有所谓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他们有一个迎亲的一个表演的节目，就是抬轿子，他们就是看到一些轿夫抬着新娘经过了千山万水，你知道在那个舞台上面他们完全是用舞蹈的动作来表现出他们所经过的一些路程，你知道那就是靠身段，
对
啊，那是很漂亮的一个表演，那么也让外国的元首能够看到哇，可以不必透过语言，就光靠那个动作你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非常好，那几个轿子抬得很漂亮啊，上山了你就看到那个轿子就开始有点倾斜，那演员的动作就配合着轿子的那个角度开始啊，有上山的感觉哦，要下山了，他们又开始那个演员就开始那个腿又开始有蹲下来有下山的感觉啊，非常好。我觉得其实透过的动作就可以来介绍这个节目的内容，再加上我那时候也要求我们的年轻的团员们他们用西班牙文来唱这个西班牙的歌曲，你知道他们英文可以，要唱西班牙文是很难的，但是在军中有这样的好处，我就是高压，我就是严格的要求，重赏重罚，就是你们表现的好，我就会给你们很好的荣誉价。年轻的孩子们他们也有荣誉心，知道这次是国宴啊，来的人是洪都拉斯的总统，他们讲的是西班牙文，所以他们就努力的学了两三首西班牙的歌曲，那么最重要的一首歌他们叫紫罗兰，就有点像我们的梅花，虽然不是国歌，但是就是差不多近乎是代表他们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首歌曲，所以他们练好了，练好在那一天当唱到紫罗兰的时候，孟和总统站起来，你知道他站起来所有的宾客都要站起来，那时候我记得院长还是余国华先生吧，所有人都站起来了，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跟肯定啊，一个军中的义工团队能够得到国家的援手啊，这样的一个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的。
是，那吴哥您本身其实才华洋溢了，
没有没有没有，
在这个传播领域里面，广播也会做，那你自己能演能导，那最后也可以统合资源。那么在这样子外人看起来其实是很成功的阶段，这个时候您觉得基督信仰对你最大的意义在哪里呢？
最大的意义啊，让我知道要走在他的道路上面，要走正路。所以你知道在义工环境里面，它是一个感情需要丰富，然后互动频繁，交流很多的一个环境，所以你必须要克制自己的一些情绪。你知道要做一个艺术工作者，就是说常常容易跌倒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钱，一个是色。因为做一个像我那样职务的人来讲，是比较容易接触，也比较容易在这个上面把持不住的。但有的信仰的关系，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到今天为止，很多人说提到那个吴某，他就一个字，就是那个人很正。所以那个正就是因为信仰使得我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能够做我该做的事情。
嗯，那么为人很正，在军中又发展得很好，后来怎么会跑到天运影视社去了呢？
嗯，有一天我接到那个时候就是传播协会的总干事洪善群弟兄他的邀请，我们俩是同年从不同的学校戏剧系毕业，我们都学戏剧，那他很优秀，我也不太差，所以彼此都听过对方的名字。那我看过他在艺术团戏演出和氏璧的表演，哦，我觉得哇，这个家伙很厉害，戏演得好，心也好，那我觉得哎，我有了对手，那就我认识他了。后来因为都在教会里面，都在艺术团戏，所以彼此都认识嘛。所以当旧传需要成立电视中心的时候，他就想到我了。他知道我以前做电视嘛，他说我们想成立电视部，你愿不愿意来啊？我当初心想，这个人好滑稽，太天真了，就是。我的路不在这边嘛，我的路是将来可能说不定有一天我可以当华视总经理啊，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啊，那是我们一个通常人希望所走成的路嘛。但是我觉得在礼貌上应该谢谢他的这个知遇之恩，我特别到了旧传去，我说对不起，因为我才受了深造教育，我准备要开始往上要攀岩了。那么还有一个我有点困难，有点困难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中校军官了，那我要做升上校的打算，所以我去受了深造教育。我觉得我生涯规划是这个样子，但是洪总干事今天的洪会长他就说，哎，那我们能不能一起放在祷告里面呢？那我说当然祷告是应该的嘛，但是我有困难，但是我答应他，我也求主挪去我的困难，如果这是神所应许的道路，当然我就得顺服。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么难的一块大石头在我面前，谁挪得开啊？如果真的他挪开了，我就没有二话，就应该就是专心的服侍了哈。那哎，结果真的是七转八弯。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去详细的叙述啊。那结果我真的就可以离开了。我三月才结束了我的深造教育，你想想看，我八月底我就要离开，这个就成本会计的预算上来讲，划不来的。我培养一个人怎么可以？才培养出来训练出来你半年你就离开了，他们早知道他就不培养我了嘛。但是神的带领那就很奇妙，我就离开了军中，正式的踏入到了基督教救世传播协会，去开始帮忙成立电视制作中心。
嗯，就是在祷告当中神确实就挪走了这样子的拦阻。
对 对, 对，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嘛。
对，
但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的时候，你就没有借口了，
就很明白上帝的旨意在那个地方啊。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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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么所以后来您在1985年就正式进入了旧传，那么刚进去的时候挑战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面对着你从一个严格的体制下，你习惯于一个严格的体制，到一个就是非常弹性，给很大空间的一个环境，反而觉得不习惯了。
嗯，
就像一个穷人，你住三平的房子，一下给你个30平的房子，你就开始不习惯了，就这样子。
嗯，那工作环境上或者是指挥调度上的差别呢？
嗯，就是慢慢摸索吧。因为在军中训练的我，就是你每到一个新的环境以后，你就要入境随俗，其实就是应该要摸清楚你的环境是个什么样的环境，然后你调整你自己来配搭，这样。
那好像那时候您甚至可能没有自己的办公桌。
对。
所以在这个工作环境上跟军中给您的条件其实差很多，对不对？
对， 但是就是因为知道嘛，既然是上帝的带领，神的旨意总是高过人的旨意，那时候心里面已经做了预备了，就是我既然来了，那就完全要把以前抛开，面对的现在前面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自己就要勇敢的承担。
嗯，那么那个时候也有家庭了吗？
有，
有家庭。所以太太的态度呢？
没有，她很支持我，她总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嘛，从我娶她她就知道我选对的人嘛，她认为我有这个智慧的，所以她很放心。
嗯，那么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曾经协助就是传播协会在哪些方面做了一些突破呢？
嗯，也没突破了，就是他们想成立一个电视制作的环境，我就帮忙让他成立了嘛。
如果说大家有一点年纪知道说空中语教室过去可能它就是用广播作为传播的平台啊，那现在大家都可以很容易在电视上看到电视版的空中语教室，那么这个部分您是做一个开拓的，应该在这个路上要有很多的努力才可以达到这一步吧。
是在开始的时候啊，其实就算自己就已经有一个影棚，所以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ORTV Overseas Radio and Television。 它原来成立就是传播协会的时候就要做电视的，那它有一个影棚在那个地方，也有简单的设备在那边，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自己完成一个节目的制作啊。在那个之前，彭老师跟陈永昭教授他们也都应华视啊或者是中视的邀请，也制作了一些英文节目，就是其实有电视的工作，但是不是自己做。那我去就是让电视的制作可以从大致我们的影棚，从开始节目的构想一直到节目的完成都由旧传自己来做，所以每个过程都是我们自己来完成，而是把节目送到电视台去播出。那我做的就是把开始设备重新来做一些整理，架构一个节目应该有的一个制作的环境，包括的人事上的，包括的设备上的，包括的节目上的，那就是我的工作。
嗯，那么除了在行政方面做一个很主要的统整工作之外，其实您自己也在那边主持了很长时间的广播节目。
对对对。
是不是来段问候语让听众朋友们回味一下？
我那个时候我在嘉音电台，哎，那个时候我很习惯说，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奇，很高兴在星期天的凌晨到一点钟与您空中见面。那我的节目名称是星空夜语。
果然非常有磁性。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再请吴奇吴哥继续跟我们分享他另一段的人生经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吴奇，曾经担任旧式传播协会天运影视社总监的吴奇，跟我们分享了他是眷村子弟，父母的教养态度开明，因此当他幼年时期接触到了外国宣教士为孩子们设计的唱歌、说故事等等福音活动之后，就被吸引了，经常参与这些活动，从此他始终知道生命中有一位救主，他叫耶稣。高中时期，吴奇也是自然而然的受洗了。年轻的时候，由于吴奇的外形好，有着上大荧幕梦想，后来大学就读了目前政治作战学校的影剧系，在校表现让师长留下了好印象，毕业之后也就陆续有机会担任学校电视中心的导播，以及协助更高的军事学府成立电视中心。就在即将退伍的时候，又有人推荐吴奇担任陆军义工团队的主管，他也就留在军中担任这个职务了。吴奇很认真地结合了很多军中有才华的艺人、外界知名的音乐人以及艺术团队等等，把手上领导的这个义工团队带到了可以成为国宴上的表演团队。当年的演出甚至让台湾邀请来的外国元首起立鼓掌，是很大的殊荣。就在吴奇继续接受着军中的深造教育，正要向上攀升的时候，与吴奇在基督教艺术团契中彼此认识，互相激赏，就是传播协会会长洪善群邀请他到天运影视社成立电视部。这可与吴奇的生涯规划不同，但是在洪会长邀请他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中之后，竟然他历经了些许的转折，不可思议的吴奇能顺利离开军职，于是他到了天运影视社。由于这个不可能却化为可能的转折，让吴奇深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因此也默默地克服许多职务调动后在工作环境上以及指挥调度上的落差。除了负责许多行政统整的工作当导播之外，他也主持了多年的广播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吴奇的分享。吴哥，那我想大家对您多年的工作历程了解了啊，我们来谈谈在2011年的时候，吴哥您曾经有一段从鬼门关走回来的一个惊险过程，是不是请您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那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
哦，那个时候很忙，那个时候就是刚才主持人您也提到了啊，我在旧传我一直做的事情，除了做节目以外，做的行政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要让我旧传的影棚要一直 upgrade， 就配合的时代的演进。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叫做 HD 啊，就是高画质的一个提升。然后我也把旧传的影棚变成一个虚拟的影棚。所谓的虚拟影棚，它的英文叫做 virtual reality。virtual reality 的意思就是说，假的跟真的结合在一起。
嗯，
那么我们要在一个篮板的前面把我们所有要呈现的画面要借着这个篮板就要给观众看。
嗯，
所以各位你现在看到的空音或是大家说英语的节目，其实他们都是在篮板前面演的。
嗯，
但是你看到的不是这个样，你看到的后面很多的景象那个都是用画出来的，那样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空间，因为我们没有太大的空间可以放那些景片干什么的，那我们做的虚拟的，然后是 HD 的，还有一个是无带化的。以前我们录影都是用录影带来录节目，对不对？
嗯，
那我们现在全部都是转成的那个电脑档案，所以你要把这些事情从原来的那个阶段一下子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旧传来讲是很大的一步。那刚好我参与其中，我在整个的计划里面花了很多的时间。那时候你知道我为了要去搜集资料，要去实地的了解，我早上飞香港，晚上从香港飞回来，第二天照常上班。 我五天之内我飞了拉斯维加斯，我从拉斯维加斯里面飞机坐了两天，然后呢我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听简报，很多时候都在看器材。你知道我即使到了去年，我去年是65岁，65岁还在做导播，因为刚好遇到了我们空中英语教室40周年还50周年的纪念的一个节目上面，我还有现场要转播。现场转播是很有压力的。我常常笑着说我是全台北市最老的导播，就是棚内现场导播。你知道对于要做行政要做节目要做一些采购案，几千万的采购案在我手上是有压力的。就在那个情形之下，自己不懂得调整自己的作息。结果有一天，其实不是一天，已经好几天不舒服了。我甚至还跟我的同工讲，我说我真是可怜，我真是忙到连请病假的时间都没有。我讲了看起来是笑话，其实是实话。那就在那个时候，有一天就是在教会主日完了以后，7月15号，我想我这辈子永远记得这一天，7月15号星期天，做完了礼拜，开完了知识会，回到家了2-3点钟，觉得累，跟前几天不舒服是一样的情况。那我就说我躺一下休息一下，就是左转一下右转一下，我就睡不着。后来我听到我儿子打个电话跟我讲说，晚上我们能一起吃个饭啊什么的。我说我现在去医院，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不一定的。我就自己一个人，我太太也不在我身边，我太太是护理背景的，你知道吗？我几十年来她也很清楚，我娶她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她是护士。哎，我就是希望养兵千日，就是用在一时。没想到那一时他竟然不在我身边，但是就是因为圣灵与我同在。你知道我在那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一股很奇怪的一个感觉，那应该就是圣灵啊，他在指引你现在应该干什么。你应该从床上起来，你应该要穿好衣服，你应该要准备好零钱，你要搭计程车，然后你要去个什么医院。我去的是万邦医院，但是你知道我几十年的病例，我高血压的病例都是在荣总，照理讲应该到荣总的，但是那天我没有考虑荣总，就是到万邦，因为万邦离我家近。我坐了计程车到了万邦医院，我直接挂急诊，然后告诉他说心脏科。我以前看的都是高血压的，我没有看过有心脏科的东西。结果到了心脏科，那天值班的医师就是后来帮我做手术的医师，这好像你就不必去考虑什么。而且后来发现我也没时间考虑，当医师告诉我说你心里面要有预备，可能会要做手术，那我说我能不能请我的家人来，他说你家人还多久，我打了个电话说要半小时，他说我们要争取时间呢。你知道当他说我们要争取时间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有点严重，就我就被送到那个断层扫描室里面啊，然后经过的那个拱门，第一道过，第二道过了，第三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根本心脏就停止了，我的呼吸也没有了。事后我才知道，按照一般人的说法说就走了嘛，那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等我醒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好像在很远的地方叫我说啊，吴先生，吴先生，你不能再睡了。所以他们这个喊人呢，也很有技巧，最好能够喊出这个人的名字或是什么，要不然你说你不能再睡了，我想那个事情跟我无关，我还是继续睡下去。我听到吴先生，我想哦，这应该是我吧，很远很远的声音，然后慢慢慢慢我才有了听觉了，但是我其他的感觉都没有，那就这个样子就被救回来了。
所以在那个心脏停止跳动然后没有呼吸的阶段，是一个叫做濒临死亡的阶段。
对对，对的。那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们用人工呼吸，最后还是用电击电回来的。
用到电击的程度啊，
蛮严重的。
所以之后你自己身体应该会有痛的感觉。
是从后面呢，那个手术我完全没感觉，我只听到声音，有人在我耳旁说啊，需要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被堵到了，没关系，我们再找到那最严重的地方。我们心脏的血管很多，但有三根主要的，一根我被堵了70%。另外一根堵了50%，但最重要的一个左前降支那一支是100%的被堵了，所以我是因为那个原因我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然后我的呼吸也停止了。
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下可以被救回来的几率不高吧？
很多人说是那真是要运气，很多人即使叫了救护车 都下不了救护车，就在救护车上面走了。那我是刚好人就躺在急诊室的旁边，就是当场就被救回来了，
非常的惊险。
对对。
那么您刚刚提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下很多的判断都是在一瞬间。
对。
那么感觉是有圣灵的引导。
是。
那你在一生中有另外其他类似这样的经验，就是感觉是蒙圣灵的引导的吗？
因为我是浸信会的背景，我们在信仰上比较不是那么强调圣灵的追求，所以我一直觉得应该是多时间在读经，多时间在祷告，去了解神的话语，然后去体会一些生活上怎么样跟神的恩典相结合，那个都是可以分辨得出来的。但这次我比较明显的感觉，那个就是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不多，而是顺着圣灵的带领在走。事后来看，那好像是走在一个安全的道路上面。所以我能够冷静，能够理智的来面对，是因为我觉得上帝是陪伴着我，圣灵带着我这一步一步做该做的事。
那么历经了这场突发的心脏病，那吴哥您对于工作、信仰跟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体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因为我的生涯规划里面，我本来也就是在2012年就满65岁啊，我就预备做退休的打算了。但那一年我原来是希望能够接替我位置的人，却在我发病之前，他因为他的先生到美国任新职去当外交官，所以他就跟着去了，一去最少三年。所以这个好像摆明的就是我还得要多干个一两年，要等他回来啊才能够衔接得上。那是人的想法。就为什么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呢？我想上帝觉得我已经够了，你做你该做的已经做完了，要不要休息不是你决定，要不退休不是你决定，是我决定，是上帝决定。那所以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的，就是刚好就在那个时间点，我把所有的计划全部安排好了，包括我们的人要一面训练一面工作，这样的计划通通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就叫我安歇了，安歇在安全的地方。那他让我更深刻的了解啊，其实人生是有不同的阶段的。上帝的美，上帝造就这个世界的美，是要让我有时间去欣赏。我是个开车的人，你知道，那个开车的人跟你坐在车子旁边去欣赏沿路的景色是不一样的。上帝的意思说，你开车开这么久了，你可以换个人开了，你就坐在旁边吧，好好欣赏一下吧。啊，领我至可安歇的水边。那我觉得很好啊，那在医院里面有很多的时间跟上帝就更亲近，对于诗篇23篇就更能够深入的了解。我经过死荫的幽谷，我没有遭害啊，那就是因为上帝与我同在啊。其实我在那过程当中，你知道，我即使在已经被救回来了，但是我并没有脱离险境。后来我的主治医师跟我讲说，他跟你这个情况同样的人有一个是两天之后走了，所以他对我非常非常的小心。而结果我自己也不争气，我在第一天的晚上嘛，第二天早上有人来看我说，你脸怎么这么红啊？我说可能是太闷的关系嘛。他说不是，你这个红的有点不太正常。哦，才开始发现我的身上出了疹子，刚开始是前胸，然后后背，哇，那个整片前所未有的现象。后来才发现我对阿司匹林过敏，你知道阿司匹林是当时对我来说最有效的药，我不能用，那就用别的药来代替哈。但医师担心的是，如果我的皮肤过敏还好办，是不是我里面也在过敏呢？我的肾的指数，我的肝的指数都异常，我的体温没有降，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得要小心面对的。所以我住12天医院，那慢慢慢慢一样一样的问题克服掉了。所以我觉得啊，原来上帝与我同在的最大的恩典是我不害怕，叫别人害怕， 别人把我的害怕拿去承担的，我自己觉得很好啊。因为好多朋友来跟我聊天呢，我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情节一遍在一遍一遍就在分享啊，感觉我觉得很好啊。很多人都很担心，那我觉得我没事儿。说起来事情就在说别人的故事一样。
嗯，吴哥刚刚在过程当中提到的说，上帝让你好像从驾驶座移到了旁边去欣赏风景，那也就是说让你学习去放手。这个其实对您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
对，不容易。
因为我知道说在你手术的隔一天，其实你是在对太太交办公事的。
没有，我不止，我是当天就在那个ICU， 就是加护病房。我是那天的下午3点多钟开始病发嘛，到了晚上6、7点钟的时候，家人来看我，我就说我明天有什么会，有什么会，你赶快打电话给我秘书，告诉他，然后取消一些什么事情啊，什么。其实有件事情很重要，是我第二天我要到 Good TV 去，要谈宇宙光的那个百人实时剧场的录影的事情，那个协调会，我说我不能去开了，告诉他们什么什么。那个医师就直摇头，心想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你还不愿意放手很多的事情，你应该好好的养病呢。那就是这样子啊。
因为在医学上那个时候还非常的危险。
危险，是危险的，是危险的。而且我甚至于医师都提出警告，最好不要有人来看我。
所以你后来就慢慢的在这个生病当中学习去顺服上帝，让你好像明白说你完成了你阶段性的一个任务在救船啊。那么过去吴哥您是属于比较喜欢浮上台面上的人，还是比较喜欢在水面下的人呢？
嗯，越年长就越喜欢在幕后，越年轻的时候就越喜欢在台前。
嗯，
我年轻的时候我很怕我在的地方没有声音，所以我尽量要发声，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吴某的存在，那是年轻的我。30岁的我，年龄越来越长，我就越来越习惯在幕后了。严格讲，我应该是属于幕后的人。
嗯，那么所以在这场意外的心脏病之后，那您后来在工作上有一些调整啊？大概是什么样的调整呢？
退休了，完全就放空了。
嗯，那真正这样好命的日子到底是过了多久？只好像有新的邀请啊。
对对对，我原来以为哎，从此以后可以闲云野鹤的日子啊。我已经开始说哎，我准备要出国旅游啊，意思说你半年不能坐飞机哦。我说半年，那等半年以后吧，没关系啊，半年以后我计划。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哎，妹妹在温哥华，她搬了新家，我们应该去温哥华看看她，或是她的妹妹在旧金山呢、啊。嗯，我们也应该去看看他。然后听说那个克罗埃西亚是现在很流行的新的景点呢、啊，我们可以一起去啊。我太太说那英国我想去，但我说好啊，哎，都安排好了。我的朋友送我笔墨砚啊，练习书法呀，或是我也开始写作啊。那我准备出第三本书啊，哎，好像我规划的蛮好的。哎，就在这个时候，那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哎，你说你要来我们这边看看呢、啊、你都没有来看呢、啊。我说我才出医院呢、啊、他说你怎么会出医院，我说哦，我经过什么事情。他说你看吧，你答应我的事情上帝要叫你来兑现呢。我曾经答应过他，他手上工作很多很忙，他说哎，你来帮我的忙好不好。我说好啊，等我有一天有空我一定会去啊什么。现在我没有推脱之词了。我说好好好，我去。我准备哎，看看他那边我能做什么，我就准备去帮帮忙。那我曾经为宇宙光在中华民国百年的时候做了那个实时剧场，辛亥百年的实时剧场，刚好有个爱心合唱团，他们要来扮演一个就是年终的感恩餐会，他们邀请了我。其实我想他们大概是特别为我设立的，就知道我出院了嘛，跟他们分享我整个的经过什么。那就有人就关心我说哎，你现在日子怎么样啊？我说过得很好啊，开始来计划怎么样怎么样。他说那你有什么计划没有？说虽然日子过得好，也考虑因为有人朋友邀请我预备去他那边。就后来宇宙光总干事林志平教授听到这句话了，他说我们也在打你的主意啊。哎，我说你没跟我讲啊。他说我们以为你不会出来工作啊。那我说我能做什么，我们当天就沟通了一下。我说但是我要把前面我答应人家的事情要做一个好的安排，言而无信是对朋友说不过去的。就这样子，那有一天早上我就跑到朋友那边去了，我 也很诚恳的谢谢他。我说虽然有些事情我可以做，但是我不考虑了，因为那个工作不是服侍的工作。我在心想，我如果再要工作，我还是要服侍，如果不服侍的话，那个工作应该不是我考虑的。就在同时，上帝为什么会感动林哥来邀请我，上帝可能也是那么认为，你既然你还要工作的话，你当然还是要服侍我，你怎么可以跑到别的地方去呢？所以我就到宇宙光来。
嗯，那现在在宇宙光负责些什么样的事务呢？
哦，做一个特助、
uh-huh.
特别助理，总干事特别助理。哦，好像也没有想象中什么事儿都不管了、
啊、没有那么轻省，对不对？
没有、嗯、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请吴哥给不管是已经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是还没有认识到耶稣的朋友们一些鼓励？
我想我们一生或长或短都有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我们希望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要的是什么。那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许多的理想，那我年龄长了以后才发现，原来信仰才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常讲，一生里面我们经过许许多多不同的酸甜苦辣的人生旅程，但是有信仰跟没有信仰的差别是，我很清楚我每一步要走的，我为的是什么。有一首诗歌里面他讲，一生中最大的事情就是要认识主。我从小我知道我开始认识他了，但是这个认识的过程是从初步的印象一直到深刻的认识，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但是上帝没有离弃我，这是他给我的恩典，让我能够认识他。而当我认识他以后，我就清楚说我要爱他，就是认识他爱他。当你开始爱他的时候，你在人生很多很重要的抉择里面就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你爱一个人，你会想到我爱他，我这样做他愿不愿意悦纳，如果他不喜欢我这样做好还是不好，其实是帮我们解决很多人生上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我们很在乎的人，我们要考虑到他的想法，所以我们就爱他。当一个人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愿意为他做所有的事情。如果妻子问我说你爱不爱我，我一定说我爱你。他下面一句话说，那你帮我去洗碗吧。那我就要去看我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去洗碗。如果真的很乐意的去洗碗，我就发现当我说我爱他的时候是真正的爱他。当我开始有所犹豫的时候，或是有一点勉为其难的时候，这个爱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我讲的意思说，从认识到爱到愿意服侍他的过程当中，提供我们很多的思考的空间。当我们很确定说我愿意服侍，我心甘情愿的服侍的时候，我这一生之中从认识上帝爱上帝到服侍上帝，我这一生就没有白过。而且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生是轻省的。当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压力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为什么，为我所爱的我去做它。我们知道有很多做母亲的为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自己的家人，他无怨无悔的付出，为什么？因为爱。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在一种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的方向在哪里，或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啊，即使你信了主了，你觉得你还在那边彷徨，或是你还在那边有一种被纷扰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安静的下来，到底我这一生里面什么是我最重要的事情？可能你的追求的目标都不同，但是把它回归在从认识上帝爱上帝到服侍上帝变成一个简单的线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其实是容易的，其实是轻省的。哪怕是你现在挑的再重的担子，你有一个目标，你知道我所做的是为什么，时候那个担子你还是挑得下去的。
嗯，感谢吴奇吴哥最后为我们做了这样感性真挚的分享，也谢谢吴哥今天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吴奇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省思。吴奇说，在2011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心肌梗塞之后，他对于圣经诗篇23篇的经文就有了更深的体会。这段经文怎么说的呢？邀请收音机旁的您一起来咀嚼一下。在诗篇23篇的6节经文当中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想象一下，如果您是一只羊，牧羊人在你很累的时候，会体贴的让你躺卧在青草地，在你渴的时候，会领你到可安歇的水边，这是何等的幸福！上帝之于人，就好比好的牧羊人之于羊。不只满足我们的需要，他还引导我们走义路，走对的路。这也是吴奇吴哥他深有所感的。吴奇说，能让他这一生给人很正的印象，这正是信仰的影响。当然，在突发的心脏病中，他更真实地体会到上帝是那永远与他同在的神。从认识神、爱神到服侍神的过程中，必有上帝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让我们自然而然的心生渴慕，希望一生一世都在上帝的保守中。祝福您与这位好的牧人建立如此美好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吴奇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 02-2755-7822 02-2755-7822， 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捐秀的捐，愉快的鱼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有晴天音乐世界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 习惯。